时来到你面前来领取属灵供应的时候，主啊，所以我们求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主啊，既然你把我们带到这里，虽然我们经过了一天的忙碌，但是我们还仰望你。但愿来到你面前还好像来到来到的泉源良港。主啊，虽然外面有风波，但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把这段时间再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今天晚上你继续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第一章第一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拿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丛林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日子，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当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有驱逐仇敌进入黑暗。然后我们看第三章，或者我们看看第二章第一节，尼尼微啊，那打碎列邦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第五节，尼尼微王招聚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跌，速上城墙，预备打牌，合闸开放，宫殿出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第三章，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强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枪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夺族。然后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让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念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葬，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缘故寻求避难所。第十八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好，我想我们圣经暂且读到这里。我们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另外一卷小先知书，就是拿鸿书。那么要读拿鸿书，我们要记得你一定要明白约拿书，因为实在说来呢，这是约拿书的续集。约拿书好像你读完的时候你觉得没有结果，但是其实呢，它和拿鸿书是紧紧相连的。你如果不认识约拿的神，你就不会认识拿鸿的神。所以到底这两卷书是哪些圣经节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刚才我读过，大家如果对约拿书有认识的话，你就知道打开约拿书那把钥匙就是打开拿鸿书这把钥匙。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回过头看看约拿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像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市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所以大家要记得，如果我们读第四章再和拿鸿书第一章做个对比，我们现在再回到拿鸿书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同样的一位神，在约拿书说的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这里面第拿鸿书讲的他万不以为有罪的为无罪。所以这两位神是同样的一位神，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的神，我们只以为说神是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忘记了他是公义的神，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就是因为以挪亚洪水以后，神在空中就用彩虹来做记号，就告诉人说神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代表什么？代表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是反过来，约拿轻易的发怒。所以幸好我们的神不是约拿，如果约拿像，如果神像约拿一样的话，我们老早就灭亡了。凭着我们的光景来说，神应该随时随地都可以发怒的，但是感谢神，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不表示神不发怒。这是今天很多人弄错的地方。所以有的人说我们仍旧愿意在罪里面，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说神是施恩的神，神是充满爱的神，他爱到个地步好像连我们的罪都爱了。所以你看见吗，在有的人身上他有一个记号叫做彩虹的记号，他们完全误会这回神，他们把神不轻易发怒，他们把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以为他从来不发怒。不是，神是不轻易发怒，神还是要发怒的。那神发怒的时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落在罪中。所以这就是今天许多人不认识我们，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听见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神是慈爱的神， 神爱所有世界上的人。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口号，特别是在一般人里面常常有口号叫 Love Wins。 所以等到这个当时这个同性恋结婚这个法律合法结婚的法律成为这国家定律的时候，那你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居然在这个国家里面，可以说是属于这个领袖阶层的人，他能够在 Twitter 能够在这个 Facebook 上打一个井的号面 Love Wins， 而且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骄傲。那弟兄姊妹，这真的是美国人的骄傲吗？这真的就是爱得胜了吗？这个爱得胜是一本书，你知道吗？在这个以前，老早以前，有一个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也所谓的牧师，就写了一本书叫《Love Wins》爱得胜。在这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爱这个地步，他不会惩罚，没有地狱，也没有火湖，什么都没有，因为他爱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爱得胜。所以从此以后，这本书就许多人就抓住了，说是没有问题，神呢是有了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他是不发怒的，他忘记不是不发怒，是不轻易发怒。所以许多时候他们抓住这一点，认为说这个爱就得胜了。所以什么意思呢？你怎么都可以，你做什么都可以，爱总是得胜。我们要问那个爱是什么爱。希腊文里面这个爱这个字有三个字，一个字跟身体发生关系叫 eros， 一个字跟情感发生关系叫做 philia， 还有一个字跟灵发生关系叫做 agape。 那么 agape 这个字呢，你如果去问这个问这个苏格拉底，你去问柏拉图，他们根本不认得这个字，因为在古典的里面他们根本不懂得这个字，不用的。不过平常希腊人最清楚的一个爱就跟身体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希腊神话里面，所有神话里面的故事，见不得的故事都是身体爱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在这个层次里面你看见说，那么不要忘，在希腊神话里面那个不只是男女之间的爱，还有各种不同的花样。只要为着满足身体上的欲望，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所以你讲的 Arrow 这个爱的时候，是完全跟身体发生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友谊的爱、朋友的爱、这夫妻的爱、肌肤之爱，那这个不一样。这个到底呢要进一步一点，因为这个到底是在情感里面。所以呢这个叫 filio。 那么只有等到福音临到人间的时候，所以等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爱的时候，才用 agape 这个字，那个根本普通人不用的，圣灵就用它，特别告诉我们神就是爱。那个爱是有原则的，那个爱不表示神没有公义，那个爱是不是说神爱这个地步就不发怒了，这个错了，神是不轻易发怒。但是呢许多时候神发怒了，神不是不生气的神，许多时候神生气了。所以要记得，许多时候我们把神就想做个烂好人，好像他什么都可以，好像一个没有原则的母亲爱儿女爱这个地步什么都可以，我的只要我儿子做的就是好的就是对的，这是没有原则的爱。所以要知道一个真正的爱是有原则的爱，一个真正的爱是和思想发生关系，和情感发生关系，也和我们的意志发生关系。我们说一个人 fall in love， 他不小心就掉到爱里面，那是情不自禁的事。你从来没有爱仇，你爱那个地步是情不自禁的和他爱，没有这件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能爱他的仇敌，那个一定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命令我们做一件我们不能做的事，我们顺服了，我们爱了我们的仇敌，这个爱是比情感还要深的。 所有没有一个人爱仇敌爱那个地步掉到爱里面没有这件事。